春夏之交是个繁忙的时节，纪念庇护所成立的再生日，执行官与皇太子的生日都在这个月里面。戒严伴随着大量的纪念活动而来，老板们还能拿到增加订单，聊以慰藉。对于底层员工来说，这又是忙碌又紧张的糟糕月份。早几十年还好，工厂里的老人抱怨的，上一任执行官的生日在九月，分开了就没有这么忙了。别说几十年，早几年也好啊。年轻人接着查到，上一任的皇太子的生日，他的朋友踢了他一脚，老人与周围听热闹的人很快的散开了。上一任执行官就是现任执行官的父亲，说说也没什么。可上一任皇太子并非现任执行官，执行官有不少儿女，不少 A， 前任皇太子突然病故，葬得很唐突，有一大堆执行官随之落马。时至今日，依然没有人敢在明面上提这个。从遇见亚莎到现在，转眼已经进行半年了。期间329又丢了一份工作，是夜班的那份，大概是亚莎的意思，不是说他做了什么，他只是什么都没做。他是经常出现在晚上时段的，给329上午与下午编织的缺席理由天衣无缝。夜班却有很多次什么都没做，只让329被登记成缺席。要不是你手脚快又便宜，我早就把你开除了，老板吼道。就算你半路被打昏了拖进了哪里，也该来工厂报道，不然我干什么花钱雇你，你当我是慈善家吗？总之329被开除了，几天后他被一家家具公司录用了，职位登记的是清杂工，实际工作是各种床与健身设施。账面上的工资与之前差不多，但包食宿顿时让他的生活轻松了许多。等329发现自己因故成为新员工宿舍唯一的住户的时候，而每次缺勤后自己的工作卡上却被登记了出勤，他完全能确定这份工作是受了谁的恩惠。春夏之交相当忙碌，庇护所里大部分人都来去匆匆，亚莎也不例外。他经常抱怨自己忙得够呛，把脑袋枕在329的腿上，要他为自己按摩。329完全没有学过什么按摩技巧，与其说在做什么消除疲劳的按摩，不如说只是胡乱的揉揉亚莎的脑袋，摸摸她的头发。亚莎闭着眼睛叹息，心满意足的样子。高科技能让她依然光彩照人，从外貌上看不出疲惫。329倒能从她的行动与神态当中看出一点，大概也是混熟了的缘故，亚莎在她面前没有像以前一样端庄，她能在她的宿舍中任何一个角落突然瘫软，像一只没骨头的猫。好忙啊，他歪倒在沙发上，趴在329的大腿，累死我了，有些事真的要自己做起来才知道有多麻烦。少女从未说过她在忙什么，329也没有问过，尽管有所猜测。15岁，穷人正拼命工作，普通人还在上中学，权贵家的孩子大概已经在跟着父母学习接手家族产业。科技能将学习的时间压缩许多倍，只要你能付出足够的成本。我能做点什么吗？329说。在亚莎的忙碌上，他显然是无能为力的，但他希望自己能做点什么来改善他的心情。亚莎挽着他的手指轻轻地笑，胸口震动传到了他腿上。他说，你在这里已经是帮了我很大的忙了，等你完全掌握了这些新的东西，就不会这么累了，329安慰道。是啊，等我掌握，亚莎说，听起来半是自信半是心烦，把脸埋在胳膊里，像只把头埋在沙子里的鸵鸟。329无声地笑了起来，手指梳过她的头发，那头发红色蓬松微卷，过肩不到腰，再长她嫌麻烦，再短她不喜欢。这会儿发辫没有扎起来，长发披在亚莎背后，像一条火红的瀑布，手指梳进去，手指被淹没，淹在一片蓬松柔软的毛绒海里面。亚莎的后背起起伏伏，她趴了一会儿，呼吸悠长起来，就这么睡着了。自从开始忙碌，她减少了带329出去的时间，却增加了在她这里过夜的次数。宿舍有一张大床，她睡这儿也不用带多少东西。329在沙发上继续坐了一会儿，小心翼翼地抽身把她抱了起来，放到平躺的床上。趴着睡不是一个好姿势， 哪怕不胸闷也会醒来，明早又会觉得腰酸背疼。他被搬动时半点没醒，329为他盖被子的时候也没有。329掖了掖背景，把灯调了，没完全关掉，微弱的灯光下睡美人呼呼大睡，在睡梦中八大嘴，一缕卷毛挂在了亚莎的额头上，在他呼气时飞起，在他吸气时又落下。亚莎有一头桀骜不驯的头发，见过他披头散发的样子，329才知道为什么他必须规规矩矩地编辫子了。倒不是说他披头散发会不好看，他盘起来头发像个公主，披着头发则显得太过活泼，仿佛下一刻就能光着脚丫在草地上跑跳打滚，沾一脑袋草叶当装饰。329把这头卷发拨到旁边，手刚拿开，头发又跑了回去。他跟头发做了几分钟的斗争，最后举手投降，只能让他待在那里，得意洋洋地对他一点一点。我想在哪里就在哪里。329想象头发的宣言，口气和声音都跟他主人一模一样。年轻 A 占据了他的床，感觉与初次见面不同，如同一只小鸟停在窗台上。之前的廉价出租房内没有窗，工作车间倒是有一个，很小，毫无装饰，光秃秃的水泥空格，那样的窗户要是停一只鸟，感觉就完全不一样了。329说不出来，就是有什么东西在。他想摸一摸亚莎的脸颊，就像摸摸麻雀的后脑勺。亚莎醒着的时候也允许他摸他的头发，不过脸颊他没有试过，那有些太过亲密了，不知轻重。微光之下，他的面庞透着花瓣似的粉色，脸上细小的毛绒看上去非常的柔软。329下意识地伸出了手，又收了回来，他的手指粗糙，附着后茧。他犹豫了一下，用手背摸了摸他。亚莎就在此时睁开了眼睛，他睁开了眼睛看向329。329祈祷对方没有睡意，他立刻收回去了手，没来得及收起看向亚莎的目光与他的表情。亚莎愕然地看着他，脱口而出，您爱上我了。由此可见，他的确完全没有清醒，否则他不会将这种话说出来的。329僵硬地笑了一下，一时之间完全想不出什么可以混过去的俏皮话。他没来得及开出玩笑，并且错过了立刻否定的机会。如果有什么比这更糟的话，那就是亚莎脸上的表情。他坐了起来，不停地眨眼，他显然非常惊讶，同时面露迟疑。亚莎是个不好摸透的人，但他的情绪与表情时常对329开放，329便渐渐学会了读他。他依然猜不出他的下一步行动和具体的想法，但至少他能明白亚莎的脸，为意外之事感到困扰的脸。329的心咯噔一下，直直向下坠。像他这样果断而能言善道的人，居然也有欲言又止的时候。亚莎显然是被难住了，他的礼貌与修养大概让他左右为难，不知道该怎么说。他说，只要看着他，329就像一只被扎破的热水袋，浑身上下的热度飞快地离他而去。当他再次张开嘴，329终于难以忍受，他蓦地站起来说，我想起来了，我没关水龙头。他落荒而逃，跑进洗手间，打开水龙头，湍流的水流涌了出来，在夜幕中好似一声惊雷。宿舍的水压比出租屋高很多，329显然在慌乱中忘了这个，他慌忙关上了水龙头，已经晚了，水声外面也可以听到。他撒了一个愚蠢的谎。329抹了把脸，闭上眼睛，亚莎的脸像被雕刻在视网膜上一样，一闭眼就跳了出来。我好爱您呀，因为我喜欢您，我的荣幸，您在这里就好。真的这么认为的话，会在发现有可能被爱着的时候做出那样的反应吗？吃惊、惋惜、左右为难，其实也有惊喜，只是前面的几种情绪太过扎眼了。而329无法理解，在感到高兴的同时会感到遗憾，在惊喜的同时又会为难。如果将惊喜理解成别的东西，反倒很好解释了。 亚莎说爱他不止一次，即便知道不该计较，偶尔三二九也会想问您到底是什么时候爱上我的。站在旁观的角度，三二九完全不觉得自己有什么可爱之处，更何况亚莎这样的权贵，他恐怕想要什么就能得到什么。他不年轻了，伤痕累累，死气沉沉，非要说的话，或许只有搭救底层人的成就感与富豪捡垃圾的新鲜感。三二九偶尔有想问的冲动，但他不会问，他甚至不太想。就像前面说的一样，人总要有点念想。亚莎的表情像这个问题的解答，新鲜感，征服欲，或许他就喜欢他不爱他这点。他是一个关卡，有钱有势的年轻 A 给自己找了一个长期的挑战，没想到被攻略的对象沦陷得如此之快。他还没有玩够，游戏便通关了，真高兴，多可惜，让人左右为难。他还挺喜欢他的，本没有那么快就结束的打算。三二九打开了水龙头，水柱打散在洗手台上，哔哩哗啦的，他的大脑放空了一小会儿，又把水龙头关上。水费不便宜，他应该思考这些有用的东西。关于生存，他没有矫情的奢侈，但他暂时没有办法管住自己的大脑，那里一片混乱，他感到赤裸，更胜过亚莎身下第一次高潮。他好像赤裸着身体，被一把尖刀从喉咙抛到了小腹，彻彻底底的敞开，内脏掉了出来。比拉，您爱上我了吗？他徒劳地跪在地上，企图把心肝肠胃都塞回体内，他搞砸了。有脚步声从外面传来，三二九低头打开水龙头开始洗手，一双胳膊从后面抱住了他，他停了下来，看着水从指尖流过冲进下水道。刚刚接收到的讯息，我得回去了，亚莎在他背后说道。他没谈刚才的事，无论他犹豫过什么，此时已经都做了决定了。最近会非常忙，我可能不太有时间拜访您，亚莎慢慢说，像在斟酌用词，请您别担心，一切会好起来的。好，三二九说，他大概再也不会来了。